现在看十二章，天上啊现出一个大异象。在约翰来讲，说有一个妇人呐、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妇人呢，到底是谁？我们一起读了才知道哈。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是谁？教会。还有吗？现在这个妇人有几种看法了第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妇人呢是指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所以啊，他有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星的冠冕，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这男孩子是谁？当然他说是主耶稣那这个男孩子啊，要辖管万国，因为主耶稣有这种统辖万国的权柄。然后啊，他已经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主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么现在啊，以色列就是要受龙的逼迫，所以他要逃到旷野去。这旷野是哪里呢？那有人说了，就是西乃旷野啊，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去躲了那些旷野啊。有人说，这是美国了，给他们保护啊。好，第二种啊，有人说这个妇人就是玛利亚啊。那生的孩子就是主耶稣。那主耶稣啊，已经被提了，被提到在神那边啊。那妇人曾经逃到旷野啊，他是指着就是西律王要逼迫主的时候啊，他到埃及去。当然了，这样的解释啊，在这个一般的教会也都是很有名但是我们的解释也比较特殊所以说起来，我们有圣灵同在还是比较看得清楚啊。好，现在我们说黄长老这个解释啊，这个妇人就是教会就是真教会。教会都一般都是用妇人来代表身披日头就是披戴基督，脚踏月亮就是能够胜过黑暗的世界黑暗的权势。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教会有使徒、旧约的圣徒、先知、新约的使徒的这个荣耀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有十二星的冠冕，就是教会有古圣徒、先知、使徒的荣耀集中在教会，因为这个时候的教会当然很荣耀了，所以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她怀孕，教会怀孕，为了要生产信徒。那么为了要生产信徒啊，当然要艰难疼痛。每个妇人要生产 要经过这个疼痛呼叫的阶段了哈。那么教会为了要生一些完美的信徒，他也要受惨难之苦啊。正如同保罗讲的，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保罗为了要在哥林多在加拉太得到一些美好的信徒，他要受生产之苦。跟这个一样，在末世的教会为了要生产一些爱主爱神完美的信徒，不怕死忠心的信徒，当然他要经过各种艰难才能够产生出来啊。这个是生产的疼痛啊。好，就在这个时候啊，第三节有一条大红龙啊出现了。这个大红龙啊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有七个冠冕。这条大红龙当然是魔鬼头了啊，没有问题，是魔鬼头。这个魔鬼头啊，七头十角，这个七头就是有完全的权柄，十角是十足的能力，十足的能力的完全的权柄。七头，头是权柄，格是能力啊，有完全的权柄，十足的能力，不管是什么能力啊。以这个龙本身来讲，它就是很大的权，很大的能力。好了，后来呀，到了十三章啊，有一只兽也是七头十角。到了十七章，又有一个骑着兽的女人呢，也是七头十角。这个就是从都是跟这个大红龙有关啊。那么现在这个是大红龙本身。十三章跟十七章的那个七头十角的兽，跟那个女人，这是从大红龙出来的微团呐，微团哈。因为这个大红龙是这样子，所以下来那个兽跟那个女人的就是这样子。有那个白的，有那个囝。那因为大红龙是撒旦的，啊，撒旦。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大红龙本身。以后要讲这个兽跟那个女人。那么这个大红龙就是这样子的十足的权力跟啊权柄。第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孩子。现在这些啊，这是都是有争论的哈，有争论。而且啊，这个看法都是有相当的争论哈。第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这个哈，这个到底是指什么？这个现在是这样子的哈，这个黄长老他的解释哈，他是指的这个大红龙啊，跟十三章的兽，跟十七章的女人淫妇啊，他认为都是同样一个了。啊，同样一个，啊，所以这个第四节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个尾巴它就解释为假先知了，假先知，啊，那指着。拖拉的三分之一，这个他就不解释，他那没有解释是三分之一，他认为啊，就是接着假先知把一部分的信徒从天上拉下来了。他说这个尾巴哈，尾巴就是假先知了，那假先知迷惑信徒的一部分 离开属灵的地位了，天上了，他是这样讲啊。那我现在老实讲啊，这个意见我是不同意啊，我不赞成这个黄章的这个看法啊。那我讲为什么我不赞同哈，我现在讲我的看法哈。我认为这个大红龙啊，就是撒旦本身啊，因为这是自己的金丸哈，在天上的哈大红龙。那么他的尾巴拖拉天上的三分之一星辰摔在地上，这个天上的星辰就是天使，就是天使了。那么这个黄章呢是解释信徒，啊，那么尾巴他是解释假先知的。啊，我认为这个尾巴就是大红龙本身。大红龙本身因为是被神摔在地上啊，就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所讲的，在天上他要夺取神的宝座，要提高与神同等，所以神给他甩在地上。那么当这个撒旦头就是天赛定哦，天赛定，因为天赛定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米迦勒，一个是加百列哈，哦。那这个撒旦头也是大红龙，也是天使长之一，大有能力的天使长，他犯罪了，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所以神把他摔在地上，那么把他摔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小啰啰就跟他一起下来。这个尾巴拖拉，黄章的解释是说，他不赞成这个是撒旦从天庭被赶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用拖用拉，所以那些撒旦是不情愿的了，所以他解释为是信徒了。那我说这个尾巴拖拉，这个不是用拖用拉。是说他被甩下的时候，他这一部分的天使啊同时下来了，是这样拉下来啊。那请讲我这龙马头哈，当然我也对着我背都是对我来啊，我犯罪了，你们就跟我一起来，不是强迫的哈，所以现在啊，我们就大家想想看了哈，我认为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就是天使犯罪，天使犯罪。这个大红龙就是这个天使长啊，犯罪停在地了，他也是七头十脚，他也是十足的能力。当他犯罪的时候，他顺便把他那一部分的天使啊一起拉下来了，跟他一起下来。那下来干什么？就要开始吞吃，要吞吃待产的妇人的孩子了，也就是一下来以后就要吞吃教会的信徒，要开始啊来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是我的看法哈。那第五节，那么妇人要生的这个男孩子啊，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去了。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啊，如果按照黄长老的他的解释啊，这是中性的，中性原文呢，啊，不没有指男，只有指孩子，啊，只有指孩子，啊，那就说男孩子好了。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呀，啊，就是说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是已经完成的信徒了，到耶稣再临之前呢，已经完成的这个信徒。通常人都是用男孩子比，做这个代表了，所以圣经的精神一向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无讲哦，这撒勒生以撒，啊，利比加生雅各，无安尼讲的，拢嘛查甫的生。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拢安尼讲，所以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所以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代表教会在这个磨难的时期，已经有一些信徒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了。这些呢，就是有权柄统掌万国的，他们已经很完美了，可以在属灵方面呢执掌万国的权柄。这些人呢，已经被提到神宝座那里，被提去，不是去天堂了。所以这个被提很重要，这一句不是被提，是被保守，被带到神的宝座面前。换句话讲，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是已经有权柄了，已经完美了，所以他是在神宝座面前的。是被带到神宝座面前，就是与神同坐王的意思，不是提到天堂去， 这个提啊，不是被提到天堂。所以我们黄长老对这个被提啊，他讲的也很对，他说是被带到，被带到宝座的面前。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在患难中所生的这些信徒啊，他已经很完美了，所以他有属灵的权柄，同时他与神同作王，是被带到神宝座面前。那么撒旦对这些人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很完美了，所以他要吃的是要吃那个不完美的啊，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是彼得所讲的。那么这个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这个妇人就是包含着还没有完成的信徒在内的这个教会了。这第六节的妇人就是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教会，就是这个妇人啊。第五节是已经写一挂那个金货出来啊，这些人呢同掌王权，在神面前的宝座面前与神同作王，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的。这个第六节这个妇人呢，就是包含着还继续接受磨练的信徒在内的教会的，这个就是妇人要逃到旷野，在那边呢神要继续来磨练他，但是要磨练的这期间有神的照顾。1260就是清冷能办到什么劲啊。啊，第七节，在天上有了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龙也跟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个就是第三节第四节的一样的了，这是在描写说在天上的战争，然后这个红龙啊被摔下来，连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这个连他的使者被摔下去，就是第四节的尾巴拖拉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当这个天使长犯罪的时候啊，大概拖拉了三分之一的二使者一起下来。那么这个三分之一啊，是所有天使的三分之一呢，还是这个天使长所能掌握的这些这一部分的三分之一啊？这个两种看法不同了。有人是说把所有的天使三分之一通通拉下来了，反叛神；有人是说是这个天使长所能管辖的范围的三分之一啊，这个又不同了啊。可以肯定的就是，没有犯罪的天使是比那些犯罪的更多，没有犯罪是大部分，犯罪的是小部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那天使少了怎么办？那很简单，因为神还可以再造，天使本来就是被造的啊。神要不要被造，这是他的事，但是神可以再造。那么这些就是在第七节，就是指着那个大红龙被摔下来之前有一番挣扎，在天上有一番征战，然后撒旦呢就被摔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天上就有声音说，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个撒旦呢、啊、常常在控告这个摔下去哈、啊、摔下去就是离开那个天上的地位了，离开天上的地位被摔下去了，就没有办法在天上继续控告，因此他就气愤愤的啊。十二节，最后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都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快乐吧。这个诸天就是属灵的，地跟海有祸了，因为撒旦下来了，撒旦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完美的信徒，这个属天的这一部分呢、啊，可以快乐了，因为撒旦没有权势了。但是地跟海有祸了，因为撒旦气愤愤到你们这里来，要开始啊跟你们作对了，作对。十一节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自己所做的见道，以及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生命。人所以能够胜过撒旦，就是因为有耶稣的血、神的道 以及不怕死的精神，这样子才能够胜过撒旦的啊。那么到这里哈，黄长老所以把这个大红龙指为啊这个另外一种诠释了。那尾巴的拖拉三分之一，指着信徒的部分被撒旦迷惑，被假先知迷惑失败了啊，可能跟后面这一段也有关系的啊。他是说天上是指属灵的，那地上是指属肉属肉，提点啊十二节的诸天跟其中，这是属灵的，海跟地这是属肉的，属肉的啊。所以他才啊认为这个尾巴所拖拉的星辰呢、啊、是指着信徒啊。那我说这个三四节这个大红龙啊，是指的真的天使，犯罪的天使，他拉了一部分的天使啊一起犯罪，被甩下来了。被甩下来就是开始在地上啊为非作歹，迷惑世界，同时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然后七节是在说明他被甩下来的一个经过，那个跟弥迦勒啊有一番征战啊。所以撒旦头啊，这个魔鬼头跟弥迦勒是有过征战，这个征战呢、啊、可能好几次，那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在天庭的最后一次打战。这个打战呢、啊、就是要把他赶下来哈、啊、离开这个天上的位置。那离开了以后，他就开始来迷惑这个世界，所以十二节才说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下到我们这边来啊。再看十三节哦，龙看到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教会了。龙被甩在地上之后，所有的怨气啊都出在这个女人身上，就是教会，对付教会，这个就是教会的大逼迫的时期。十四节，但是答应了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就是1260天啊。这个答应的两个翅膀啊，就是圣灵呐、啊，圣灵的能力来保守他，让他能够在旷野躲避那个蛇。这个旷野，也就是第六节的旷野。这个旷野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问题啊。结论呢、啊，就是这个旷野就是神保护教会的一个地方，这个旷野不一定真在旷野，或者是就是在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某一种环境，神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旷野啊，我们的了解不一定是在西乃旷野、巴兰旷野、逊的旷野，这个旷野也不一定在乡下，这个旷野就是某一种环境，神照顾教会的某一种环境。因为撒旦要吞吃他，所以圣灵给他的能力能够到一个被照顾的环境里面去。那么这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就不一定了啊、哦、就个人啊，个人的环境不同，神给他的一种环境了。好像这个中国大陆啊，虽然在逼迫，但是可是他们在地下里面却能够安然生存到现在，甚至于现在有100多万的信徒在大陆上，哦，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就是神让他们有一种环境可以生存下来。那种环境呢是在哪里？很难讲，每个地点的那个旷野都不同，这个旷野都是神保护的地点，所以我们把这个旷野啊当作这个一个神照顾的地点，这样来了解比较容易的。如果要把它当作一种无人机的地方哦，那就很难了，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教会被保守的环境不同，那个被看顾安全的环境，那个就是他的旷野了。 那因为妇人要逃，所以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吐出水来，要把它冲去。就是正在逃的时候，蛇要吐水来，但是神呢帮助了，地开口，把龙的水啊吞了，吸掉了。那么这个蛇从口中吐出水要冲去妇人，这个口中的水，口中的水啊，这个大概有两个看法了，一个就是言论的，撒旦要吞吃教会，一个就是接着言论，就是口冲出来的，他的这个不法的言论，啊，无神论呐，啊，新神学派啦，啊，新福音派啦，这些从口中出来的理论呐，来引诱信徒了。所以到末后来哈，有很多的理论呐，学说啊，啊，教会的那种啊，违背圣经教训的这个理论呐，会出现。哎，有一些信徒就被迷惑了啊。另外呀，这个从火中出来的水啊，也是指一种潮流，一种潮流了。好像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说的啊，说你们要郑重所听的道，免得水流失去。这个潮流哈，就是魔鬼火中出来的水，就是一种潮流，世界上罪恶的潮流。那这个罪恶的潮流，很多信徒就被卷进去，哦，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啊，这个潮流很多，一下子流行这个，一下子流行那个，那如果样样都跟随啊，就是被这个水冲走了。所以这个蛇在后面吐出水来，要把妇人冲去，就要消灭教会，但是地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中出来的水。这个地开口就是行神迹的，神特别的保守，让啊这个妇人得到保守。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啊，还是得到神的保守，但是有些人就是被冲走了，哦，所以我认为这个蛇口冲出来的水啊，可以指的学说理论、假道、假福音；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罪恶的潮流。那因为啊龙没有办法吞吃教会了，所以啊十七节龙就向妇人发怒，去跟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啊，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教会本身被保守，但是龙很生气，不能吞吃整个教会，就跟信徒作对啊。那这个事情，我这次大陆，我更了解这两节圣经的意思。因为十五节是要吞吃妇人，就是要消灭教会，没有办法了，就跟儿女作战。所以这个现在这以前的共产党也是一样哦，要吞吃整个教会，把它消灭掉。那既然没有办法，好，一个一个来也可以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次在去大陆看到他们那个信仰的过程哦，就是要消灭教会啊，消灭不了嘛，就是每个地区的信徒他开始逼迫啊，既然整个消灭不了这个，所以十五节就是要整个消灭，那没有办法，十七节就要跟他的儿女征战，就是一个一个对付的，各个击破也好了。这个我的了解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现在我们就针对刚刚我讲的这样子哈，大概各不晓得各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哈，什么意见大家可以提出来哈。
还有张老，你讲的出入蛮大的哈，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那我想就是大概讲一下，他这边讲说这个第一印哈，其实还没有开。那他是说什么时候开呢？他根据是这个圣灵要圣，但是为什么还没开呢？因为他根据是一个奥秘，那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一个橄榄枝的奥秘，那就是他想说要等外邦人数满了，然后以色列要全家得救。那就是说要当外邦人数满了这个时候呢，才要开义。那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我也参考那个启示录的前面哈，有七间教会，神指责七间教会。那七间教会有各种软弱缺点，或许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真教会里面内部的软弱缺点，那要等这些都完全，然后福音也传遍地极之后，然后有四活物出现啊，长老只是那时候的那种灵修完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外邦人数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了，那时候才开始最末期那七年。因为这个七年这边也有一些证实说不能说证实，应该说推论说那个末后的七年应该是真实的七年。那在但以理书的九章里面27节还有8章10节我都看了哈，我发现还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跟这个后面的这灾难哈都就是都很吻合啦。那我这边所提的就是说，我认为第一印应该是还没有开，而它的开的时候是1、2、3、4印是在前三年半的时候。但是或许有人会质疑说，那这样岂不是可以算出末日是哪一天？其实还是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外邦人数会填满，到底要传几十年才能填满，我们不晓得啊。那所以说末后是七年，末期那七年是确定的，就可以，对，可以算，就说假如说等到外邦人数满了，传遍地极，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算了。可是那时候因为外邦人数满了，天国对外的门也关了啊，那时候大逼迫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来啦，最后七年的大逼有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的，那个都要跟圣民征战，那时候我们征战都来不及，没有时间再传福音，也不可能说那时候天国的门也关了啦。然后那这边我再简单讲那个印哈，它的那个时间次序，我发现它整理的不错啦，我只是觉得应该可以跟大家研究研究，或许大家有机会可以再研究看看。那他第一印、二印、三印、四印都在前三年半那个时期。好，1号、2号、3号、4号那个有七印、七号、七晚哈，1、2、3、4号也是在那个时候同时进行。那然后那时候会出现一个小角，就我们待会长老后面还会跟我们介绍那个小角，就是那个哥哥哈，那个那种一个最幕后的一个势力，那个出现的跟这个就第一印开启这个时期就同一个时期，就对了，就前三年半。那他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要跟我们圣民征战，那时候开始要征战了，不可能。但是我们是白马，我们是圣人又要圣啊，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时间传福音，没有机会，我相信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后三年半的时候，是这个小角他已经得势了，他那时候已经出兵那个要攻打那个以色列。这边讲说要被外邦践踏圣城42个月，他那时候应该可能已经征战到后来，属灵的以色列人跟属肉的以色列人都要受到这种征战。那在属肉来讲，在后三年半是他们已经攻入了那个以色列了。然后逼迫这个选民就对了。然后这后三年半里面就有就是他这边写就是第五印。好，为什么呢？第五印是白衣，我们受到大逼，这后三年半才真正的大逼迫，真正的属灵属以色列真正的大逼迫。然后这里面就有六个碗，一碗到第六碗就是哈米吉多顿，就最后的全世界大战。那包括那个蝗灾哈，是在后三年半，蝗灾它后三年半开始，然后那是第五灾嘛哈，啊第六灾，伯拉大河4个使者要释放，为什么会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第五印里面，然后释放了有蝗灾，又有释放了这个伯拉大河4个使者，所以全世界就大战。那在这个同时就有好几个碗再倒下来，那日头可以烤人啊，河川都变雪，海变雪啊，什么毒疮等等。然后 最后哈、哦，要到第六印的时候，就是神出手大毁灭。那为什么说还有五印跟六印？这当中，他这边讲就是说，这个魔鬼势力太大，征战到最后是我们圣徒。我记得他这边写好像是被他真胜了啦，魔鬼得胜了，然后这个圣徒也被打败了，寻道三天半，就是说我们根本都就打败就对了，没办法跟这个恶势力征战，然后我们会大逼迫。那最后神他真的说那时候才出手，来毁灭天地，来毁灭这个就大红龙啊，这个大势力就对了。然后第六印就是这个整个大毁灭，然后第七印的时候才是新天新地。那六印跟七印这就没有时间了，这或许是一瞬间的事情啊。我觉得这蛮精彩的，这还可以再研究啊，这
很精彩。我们都知道这个启示录的研究哈、哦，有很多看法啊、哦，有很多看法。那每个人呢、啊，看的角度啊、哦，所想的哈、哦，当然也不尽相同啊、哦。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家可接纳的一种看法才对啊、哦。所以呀、啊，不管如何了哈、哦，我们呢、啊，我们有一些有争执的哈、哦，有不确定的继续祷告，继续研究了哈、哦。那刚刚我们是在讨论十二章了啊，十二章，我是说这个十二章啊，大家有什么看法了？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啊，哎，哦，大家对这个龙啊，这个龙还有它的尾巴哈、哦，这个龙的征战呢、啊，这个倒是这是。是真撒旦还是按照黄长老讲的，尾巴是指小先知，那龙是指着另外一种势力的啊，另外一种团体啊。魔鬼化身的一种团体来逼迫妇人啊，逼迫妇人当然是另外一种团体没有错，但是这个大红龙本身呢、啊，是一种国家、一种团体、一种宗教呢，还是撒旦本身呢？啊，这个尾巴是假先知呢，还是就是他本身呢、啊，带领他的小喽啰一起啊犯罪被甩下来，魔鬼逃了。这不行，魔鬼头。我个人看法是，这个就是魔鬼头，啊，断耶稣架之后的，因为主耶稣也讲过哦，撒旦有他的使者，马太福音25章啊，主耶稣讲的，魔鬼和他的使者，所以魔鬼有魔鬼头，啊，有魔鬼卡，这一定是对的。天使有天使长，也有普通天使，所以我的看法是说，这个魔鬼撒旦头啊。犯罪的时候，把他那一连呐、啊、那一班、那一团的人呐、啊，带下来，拿下，一起犯罪了，就是跟着你嘛，嗯，啊，现在这个黄长老他是灵异解释的，灵异解释，这个三分之一是一部分的信徒犯罪了，被撒旦迷惑了，那尾巴是假先知，那大红龙就是一种政治团体还是什么，他没有讲明的。没有讲明，反正这个大红龙啊，他是认为跟13章、17章那个兽啊是同样是魔鬼的化身呢、啊，啊，这个哈、哦，我不管各位怎么想了哈、哦，这个做参考了哈、哦，我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个人一向就是把这个十二章啊，这个是我认为就是撒旦本身犯罪，被甩在地上。所以第九节才说，大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讲得很清楚。大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啊，那他拖拉着他的一部分的朋友，啊， 他的同事、他的部下一起犯罪，被甩在地上，离开天庭到这个地上，这个所谓地上就是这个物质界来开始迷惑人，啊，同时要来吃妇人所生的孩子，啊，那这个妇人就是教会，孩子就是信徒。那如果能够消灭整个教会，当然最好；不能，他要各个击破，就是十七节讲的龙发怒，跟他的其余的儿女来征战。不能消灭整个，我要一个一个来，啊，一部分一部分来把它消灭掉了，啊，这个时候啊，龙就站在海边上啊，开始想办法要怎么样来对付信徒，所以这十三章的这个兽出现了啊。